我是玉皮。那么五月份呢是报税的季节哈，那么常常会有人问说一个问题哦，就是18岁成年的学生哈，到底是要跟爸爸妈妈这个合并申报呢，还是要单独申报哈？这个18岁其实也是这个要为自己负责任的一个年纪了哈。我们在今天呢就来聊聊18岁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哦。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袁律师事务所的郑佳慧律师，律师你好。
玉萍好，各位听众大家好。
这个18岁哈，已经成年了哈，在我们的民法当中已经规定说18岁成年了哈，所以呢，成年人上路之后啊，就是他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哈？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，就是说要申报所得税了哈，就是说他可以被父母亲抚养，而且呢，也可以这个单独报税哦。所以在税务上面哈，是个家长常会问说，那如果说哈18岁成年了哈，可能是高中才毕业上大学了嘛，那么在报税部分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？
对，我们这几年已经改成18岁成年哈，所以其实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啦哈。就是说，年轻人可能很开心说哇，我满18岁了，但是实际上没有想到哈，这个成年它伴随而来的是很多的义务。那现在五月报税季其实就是一个哈，就是说你满了18岁，原则上呢你如果已经没有继续就学，好，那你已经开始工作，你有收入，好，其实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必须要自己独立来做报税的动作。但是很多满18岁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大概会在也许是五专的这个高年级或者是大学生哈，那这些还在就学的还没有工作的这些学生，那他要怎么样来做报税呢？其实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可以选择，他是要自己独立报税也可以，好，如果他有在打工，那他要自己独立报税也可以。那或者是说他呢这个念大学，那他原则上还是有父母来做抚养的话，那是可以由父母仍然是申报他的这个抚养亲属。好，不过呢，他有两个东西，一个就是他必须要提出这个正式的学籍的在学证明。好，也许他会有一些学校的学生证或者是缴费通知。好，那这个是一个部分。第二个是像我们刚刚讲到的，如果一样是这个18岁还在学，好，那有父母来抚养，但是你如果有打工的话，那就记得好，你的这个收入可能就要跟父母，若是有父母来申报抚养的话，那就必须要合并做申报。
对，所以这个18岁后可以决定的事情还蛮多的哈。首先呢，面临到的问题就是五月份就要报税了哈，
没有错
哈。那如果说打工嘞？
如果是打工的话，可能另外一个要注意，就是说除了报税以外，哈，那你可能就是自己要注意，因为你满18岁了，你有很多的契约都是你自己来做决定，好，不再像以往呢，我们如果是未成年人的话，他签订契约必须要经过父母的同意，哈，所以其实打工的时候，他会面临到什么？好，另外一个就是你会跟你的这个雇主会签一些劳动契约，那你可能就要注意你的劳动契约里面的内容里面的这些条件，好，工时、工资这些是不是你自己所需要的？好，或者是当时是不是你们所谈妥的这些条件？那可能都会提醒哦，你要看清楚。好，那确实都有符合你当时的这个谈的这个条件的时候，你才做签名的动作。
对，像是这个学生常遇到的哈，就是租房子。
没有错哈，租房子是另外一个伴随而来的问题啊。就是其实很多大学生更感同身受啊。以前大概签约的时候，很多时候父母都要跑一趟，好，那会跟这个房东来做这个签约动作。但是我们从18岁修订为这个成年以后，其实这个签约你就可以自己签。但是呢，通常啊，还没有签过约的这些刚上大学的新鲜人，你突然要面临签约的动作，我们可能还是要提醒啊，还是要审慎再审慎哈。第一个大概是租金你一定要看清楚，第二个就是说你的租屋的这个地点，好，有一些这个房东会故意把这个可能地点写得不是很清楚。第二个呢，你可能要注意不要是签这种散装的这个契约。好，我想这个某位很有名的很会这个坑骗房客的，好，这个案例大家都有听说，他会用散装的这个契约，那在你签完以后，他会自己把它附加了当时你所 没有同意的内容进去，或者是他会做抽换。好，所以我们都还是提醒啊，尽量呢啊，在签约的时候是要求一个完整的一个内容。那甚至如果有担心被抽换，你们甚至都可以这盖上骑缝章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要注意就是修缮责任。好，有一些房东他会要求简易的修缮。好，要由这个房客自己来做处理。比如说什么，我们有看过电灯泡，有看过这个，比如说水龙头，或者是说马桶，像这种，他们会觉得说，哎，这种是很生活会使用到的。如果这种小东西你都还要求房东要常常来跑，有一些房东会，他会觉得不生其扰，他就会跟你约定说，那这种特别你要自己做修缮。那房客呢可能自己就要衡量哈，这个支出的金额会不会大笔，好，或者是说会不会你比如说你是新到外地就读大学，那你会不会人生地不熟，你也没有一个能够找到的水电，好，这些都是在你的签约的时候可能都要看清楚。那另外一个就是有没有附家电，有没有附这个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家具啊、水电啊，或者是说这个冷气这些设备，如果有的话，可能尽量把它写清楚哈。那再来的话，就是你的电费约定的度数，好，那这个也都有法律规定，就是说它有一个最高这个限度，那切记要看清楚才做签约。
嗯，对，就是这个大学生哈，十八岁成年之后啊，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了哦。但是这个因为可以自由的跟其他人订立契约哈，所以呢，真的要小心一下，因为现在这个诈骗集团还蛮猖獗的哈，所以真的要严防，对啊，严防这个被犯罪集团所利用这样。
是是，所以签约一个是像刚刚说的哈，就是说你去做这个租屋的时候可能要注意。另外一个就是刚主持人提到的，现在诈骗集团哈，用各种巧立名目来骗取你的账户状况也非常多。好，所以我们也曾经确实有听过，他可能是为了租屋，为了就业，好，那他去跟这个对方做接洽，好，那在接洽过程当中呢，他就会用一些奇怪的理由来请你提供你的账户，好，然后呢。很多人会说，那我提供了账户，我没有提供密码，所以我不会被骗。其实现在真的是诈骗集团手段更高明，他其实就是想尽办法要到你的账户以后呢，他就会把遭诈骗人的钱呢就转到你账户以后，他再用其他的借口，比如说他会告诉你说，哎，我不小心这个转错账了，或者是我因为什么原因，所以我不小心把这个账就钱就汇到你的这个你给我的账户里面呢，请你帮我汇回来。
嗯，
好，那就用了这个方法，就让你变成了他的这个免费的这个提领金额的人哈。所以可能另外一个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那可能尽量账户不要提供给陌生人。
嗯，对，这要很小心哈，就是这个十八岁之后啊，就要建，应该是十八岁之前就要建立相关的法律的一些认知哈，跟常识哈。还有个问题哦，就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哈，我曾经听过的一个案例哈，就是说有十八岁的成年人嘛哈，对于这个还。这个懵懂无知，然后呢他同学啊就跟他讲说，哎，我缺手机，我的手机坏掉了，然后我现在没有钱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先办一只手机，然后呢我分期付款给你这样吼。结果呢这个手机啊就莫名其妙的这个他之后每一期的账单，然后这个他的可能他的手机费用他同学就没有再付给他了。还有一个案例就是买车买机车，说我现在没有请您帮我分期付款这样子，结果就真的帮他分期付款，还没有还钱。
没有错，这个真的是偶尔会听到的真实案例哈，不只是主持人听到，我们也有碰过这个来做法律咨询的哈。那他来的时候就是一脸很无辜哦，他就说怎么办哈？那我名下有一台车，好，有一台机车，那实际上不是我要买的，是我可能什么时候的这个打工的同事，好，那这个同事说他当时呢这个家人不同意，所以没办法买在自己的名下哈。那拜托我帮他这个人情哈，帮他这个忙。殊不知哈，之后就是像主持人所说的，好，不管是这个车款哈贷款，其实还另外一个问题， 包括了罚单、
哦、
都到了这个很可怜的大学生手上哈、嗯。那所以我们要提醒哈，不是我们不愿意帮忙，而是其实你成年了，那你所签的任何契约都会有它一定的法律效力。好，那在你名下的车子，在你名下的手机，就会认为你就是使用人，除非你能够提出证据来证明说你当时好，比如说这个对方是伪造文书，好冒用你的名义，好，不然的话，原则上经过你的同意，你替他来做申办，你当然就要为事后所产生的这些，不管是贷款或者是手机电信费，好，或者是罚单，要负法律上面的责任。所以还是提醒这个民众，就是满了十八岁，那你原则上你签的契约就有效。好，所以不光光只有这个十八岁开始要缴税这件事情，好，你所有的将来所签立的契约，你所做的这些行为，好，那也都必须要负完全的法律上面的责任。
没错啊，这个有些时候啊，男同学啊，男学生哈、哦，哎，都讲都会讲义气，有没有？他说，哎，你没有借我钱，不讲义气这样子，对啊，那或者是觉得哎爱面子这样子哦，但是这些事情哦，都不是爱面子，都不能说爱面子这件事，都不能。因为爱面子然后就去帮同学，因为刚刚讲律师也讲到了嘛，就是说不是我们不帮忙，而是因为这牵涉到很多很多的问题了，所以大家在签约的时候啊，特别是父母亲应该教导孩子，其实在学校应该也要加强相关的这个公民课程或是法律课程才对。
是没有错，那就是尽量不是在你真正使用的状况之下，好，那不要把名义签这个出借给任何他人。好，那另外一个我们要提醒的就是说，父母可能要提醒这个小朋友，就是说，他在未满十八岁之前，父母可以跟他，不论是在这个行为管理上面，或者是责任分担上面，会有协助。对不起，就是会有法律上面的连带负责，也就是说。如果你今天没有满十八岁，比如说我们讲，有这个车祸，好，那或者是你偷骑机车不小心撞到了第三人，父母会连带赔偿，但是这个东西只到十八岁，成年以后都是这个年轻人，好，他必须要负自己完全的这个责任，所以可能就是这个要切记哈，因为你负的责任非常的大，所以还是要尽量的小心，不要造成任何的这个对其他人这些侵害行为。
对，还有一个问题哦，就是最近看到了新闻啊，就是台北成功中学呢，最近有学生在庆祝毕业的时候啊，燃放了爆竹烟火，那差一点就破坏了学校公务啊。那之前还看过有高雄的学生呢，在半夜的时候到文化中心把巨马拆了下来，还搬到二楼往一楼丢哦。那么像这样的行为哦，十八岁的成年学生恶作去破坏了公务，或是如果不小心伤到人了，就是害人受伤了啊！这样跟未成年学生该负起的法律责任是不是不一样呢？
没有错啊。主持人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刑事责任哈、这个部分呢，其实我们一直的法律的规定就是，如果你是在刑事责任上面，你年满十八岁就要负完全的刑事责任，也就是说，十二到十八岁呢，原则上会认为你是一个少年。如果你这个时候犯错，哈，只要不是这个重罪的状况，原则上会在少年法庭里面做处理。那少年法庭其实它不同于一般的法庭，它会给你比较宽松的一些认定。你可能如果单纯的像刚刚讲的，你燃放烟火所以导致学校公务的这个毁损，好，你可能有毁损，或者是说不小心伤到了其他同学或路人，你可能过失伤害，这种如果不是太严重的，是轻微状况，可能会在少年法庭里面，也许会通过比如说假日生活辅导或是悔过书的方式给你自新的机会。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满十八岁才去触犯了这些刑罚的责任的话，不好意思，你就会跟一般的成年，因为你这时候确实就是成年了哈，那就会是有一般的这个刑事法庭好，那来做这个审理，那原则上呢他可能就会有一定的这个处罚。好，所以我们还是很提醒这些所有恭喜满十八岁的这些年轻人，好，那这个 负完全的刑事责任，也负完全的民事责任，是一个好事，也是一个坏事。好，那就是说他有权利也有义务。那请大家就是要所有的行为都是真的要小心，小心再小心。
没错，没错，十八岁的青少年哈，有民法上完全的行为能力了哈，享有法律上自主的决定权。所以呢，要提醒家长们哈，跟这个孩子们，就是一定要了解哈，所有的事情背后所应该要承受的责任跟风险。不能再用我是开玩笑的这样就一句话带过，可能会有乐极生悲的情况发生了。所以要提醒大家，十八岁满成年咯，是一件开心的事情，但是要负的责任就更多了哈。好，我们在今天呢就谢谢佳慧律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，谢谢你，
谢谢。